接着要让我们读今天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二章第四节，可以看投影幕。那我念单数节，弟兄姐妹们念双数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
天使几乎都是福音的灵，后才显为他将要承受咒的人效力吗？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请。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感谢主，今天我们很高兴母堂台北信友堂的华伦明传道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信息。他所分享的信息是烽火雷电送基督，越发陶醉又陶醉。我再念一遍，太有趣了。烽火雷电送基督，越发陶醉又陶醉。接着请伦明传道。
各位板新分堂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台北堂的伦明传道，很高兴可以和大家一起来查考主的话。好，你好，今天的题目是烽火雷电送基督，越发陶醉又陶醉，好像是很长的感觉，但是不用担心，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再读一遍，把它背下来。好，一起来。烽火雷电送基督，越发陶醉又陶醉。这样就能够很快速的把希伯来书的一章五节到二章四节，这么长的经文把它打包起来，把它串起来吃进去。然后你平常在家就可以常常细细的咀嚼反刍品味，而且和刚刚读的450几个字这样子比起来，14个字其实还蛮短的啦，可以啦。今天题目就是大纲，这样也不会迷路啊。我们先讲那个烽火雷电送基督。希伯来书的结构，它习惯是先讲耶稣的超越，超越天使，超越大祭司，超越君王，超越领袖，超越摩西，然后呢马上就接着一个小节讲，若是不尊重这个超级福音的严重性， 好，那抱歉，我难免会讲一下后面的三章或是十二章，好，关于颁布十诫的场景啊、地点啊，是雷电轰炸的圣山。好，那有轮值的讲员就请原谅，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也是多次多方的用各种方式各种时机来传讲这个福音的重要。好，在讲之前我有个小故事，有一个爸爸，他是五星级的大厨师，他很会做菜，但是呢，他平常和他孩子吃饭的时候有个习惯，他会把桌上营养最丰富口感最好吃的肉都挑给他的孩子们吃，甘愿自己牺牲啃剩下的骨头。那他的孩子们呢，就注意到这一点，就一起叽叽咕咕的讨论。嘿，最后的孩子们得到一个奇怪惊人的结论，就是我们的爸爸他不喜欢吃肉，他很喜欢吃骨头，所以大家帮帮忙，帮我们一起来找骨头，收集剩下的骨头给我爸爸吃。如果当过父母听到这样的真实的情形发生，常常是哭笑不得啊。这也反映出小孩子的幼稚、糊涂、浅薄，不明白什么是牺牲的爱、谦卑的爱。伟大的爱常常被轻视，在感情上不懂得珍惜的人叫做渣男。我们不要做渣男，我们要明白至高者耶稣基督，他是创造天地统管万有的神，他却愿意谦卑成为人的样子，当众人的仆人。他的谦卑使我们感恩，使我们学习他的谦卑。不懂的人就会觉得，哎呀，耶稣好傻好可怜啊，为什么要被犯罪的人类挂在木头上钉在十字架上，却不知道他这样做是要承担我们的罪恶，成为我们的救赎。他被钉十字架使天父上帝的怒气消灭，我们的罪恶得到赦免，我们就不需要钉十字架了。我们今天呢的题目上半段在希伯来书一章讲到天使，风火雷电都是在讲天使。你有看过天使吗？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些人有看过，在圣经上也常常有出现过，有基路伯，有加百列，有撒拉佛，还有各种有主的儿女看到，也有外邦人不信的人也看到过。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上面写说有天使从天上下来，面貌如闪电，看守的人就这样就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全身无力。 这是什么概念？启示录讲到天使他是左脚踏海右脚踏地，哇，那这样子个子是非常的巨大威猛的。列王记下讲一个天使可以杀死185,000的敌人。今天在希伯来书的一章五节，他一口气用了七大段的经文来讲天使之上的圣子耶稣，他是基督，他是神。如果我们惊叹天使的大能力，那你一定要赞叹天使之上的基督。如果我们被天使的威严荣耀所震惊，那我们更要被天使之上的基督耶稣，就是那统管千千万万的上帝所折服。否则啊，如果一直以为啊，耶稣不过是个软弱者啊，好好先生，只是个劝人为善，就像前面讲那个误解爸爸的那些小皮蛋，他不明白基督的谦卑， 牺牲舍己是为了爱我们，反而得出奇怪的结论，耶稣不过是个 loser， 不是神，那就完蛋了。这也很像攻城略地万国来朝的皇帝，他为了深入民间疾苦，他为服出巡，他已经化妆乔装偷偷的潜入这个城市，而皇帝那边他平常旁边那些战功彪炳气壮山河横扫千军的猛将呢，他只能在城市外面的郊区扎营，他穿着盔甲拿着大刀远远的待命。但是大家只看到顶天威严的大将军，觉得哦，大将军你穿的黄马褂战甲很华丽，但是他们忘记了统管大将军上面的霸主皇帝，他已经毫不起眼偷偷的潜入了民间。老百姓看到大将军手上有调动军队的虎符啊，手边有圣旨啊，那是皇帝的信物，就很尊敬大将军。但如果说老百姓舍本逐末不尊敬发给虎符的皇帝，不听从皇帝本人的口谕，反而对圣旨的材质用料很着迷，那就是本末倒置颠倒是非了。犹太人就是这样子，他们相信妥拉，相信旧约，相信摩西，却不相信发出妥拉派遣摩西的基督耶稣，还把他钉死，这是荒唐滑稽讽刺罪大恶极。我们来看经文，天使不得了了，但是天使他不是荣耀的神，耶稣基督他才是神，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崇拜的对象。好，有七段话，七段话很可能都出自诗篇，引经据典，排比堆叠，越堆越高，越叠越高。但是天使只是绿叶，还要衬托出灿烂尊荣的主角，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圣子耶稣基督。第一段的我们看五节，我来念，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答案是没有。这是引用是诗篇第二篇，天使不是儿子，儿子是指与爸爸有同样的本质，同样的尊荣。当我们在说我们刚刚念使徒信经，耶稣基督是天父的独生子，我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独是指独一，无可比拟。生是讲耶稣是被生的，不是被造的，子是与父同本质的神性，天使完全够不上边啊，与上帝不是父与子的关系，不是本质相同的关系，天使是被造的，是有许多同类的，他没有神性，他不是神。哎，我们会想到说，哎，我们平常不是也讲说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子吗？没错，但是是指养子，是被收养被重生的神的独生子，只有耶稣基督。第二段第六节，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在诗篇的九十七篇，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这个时候清楚的点出天使要拜基督，所以逻辑的顺序就是这样，我们尊敬天使，天使敬拜耶稣，所以我们要敬拜耶稣。第三段论到使者，又说神
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很可能是诗篇104篇，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但这边有一个争议点，到底是我们刚刚读的和合本的神以风为使者，还是说是新译本的翻译神以使者为风？好，那这样就比较类似旧约的希腊文的74译本的翻法，还是说这个都不是这样解，就是希伯来书作者他自己独创的，他不是出于诗篇，也不是出于74译本，也是有这种可能，因为 用字确实是有不同，而不是照抄。所以若是用和合本的翻译版，那神以风为使者是什么意思？表示神创造大自然，强风与烈火供他差遣，这是一定，当然这没有问题的，和诗篇的104篇是最像。或者是第二种解释，神以使者为风，神的天使如同风火之威严，那一定的，天使太威严了，不是我们平常讲说你是我的天使，或者小朋友好可爱，你就是像小天使一样，希腊神话那个什么小天使那个雕刻雕塑，不是的，这不是圣经启示的天使的形象。哇，天使不得了了，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影片，猛烈的天使，他如同烽火，他虽然威严却是暂时的，虽然威严却是受造的。我们好看第八节，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很明显是做一个对比，圣子是永远的，是神，是创造者，但天使如同烽火，是暂时的，是受造的。那两个翻译都有很多的经文支持啊，因为天使出现常常就是伴随着狂风与烈火还有雷电。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短的影片，在以西结书的一章有类似天使的形象。那在启示录里面也是有其他不同的出现。那因为我曾经在儿童主日学教小朋友画，我念经文你画，画的乱七八糟，很难画啦，所以我在网络上找一些画的比较像的影片来参考。那让我们比较有一个画面，我们关注的是天使基督伯上面的宝座，上面的上帝的荣耀，这样对我们的灵修和祷告其实是有许多帮助的。荣耀的天使敬拜更荣耀的上帝，我们算什么？当然要敬拜基督耶稣是荣耀的上帝。我要请同工帮忙放影片。
Fourth month, in the fifth day of the month, as I was among the captives by the river of Kibar,
that the heavens were opened,
and I saw visions of God. And I looked, and behold, a whirlwind came out of the north, a great cloud, and a fire enfolding itself, and a brightness was about it, and out of the midst thereof, as the color of amber, out of the midst of the fire. Also out of the midst thereof came the likeness of four living creatures, and this was their appearance.They had the likeness of a man, and every one had four faces, and every one had four wings, and they had the hands of a man under their wings on their four sides. As for the likeness of their faces, they four had the face of a man, and the face of a lion on the right side, and they four had the face of an ox on the left side. They four also had the face of an eagle. Thus were their faces, and their wings were stretched upward.Two wings of every one were joined one to another, and two covered their bodies. And their feet were straight feet, and the sole of their feet was like the sole of a calf's foot, and they sparkled like the color of burnished brass. And their whole body, and their backs, and their hands, and their wings were full of eyes round about. As for the likeness of the living creatures, their appearance was like burning coals of fire,like the appearance of torches. And the living creatures ran and returned as the appearance of a flash of lightning. When they stood, they let down their wings. And when they went, I heard the noise of their wings, like the noise of great waters, as the voice of the Almighty, a tumultuous noise as the noise of a host. This is the living creature that I saw under the God of Israel by the river of Kibar, and I knew that they were the cherubims. In the fourth month, in the fifth day of the month, the fire went up and down among the living creatures, and the fire was bright, and out of the fire went forth lightning. Over the head of the living creature there was the likeness of an expanse, like the awesome crystal to look on, stretched forth over their heads above. Above the expanse that was over their heads was the likeness of a throne, as the appearance of a sapphire stone. And on the likeness of the throne was a likeness as the appearance of a man on it above. I saw as it were glowing metal, as the appearance of fire within it round about, from the appearance of his loins and upward. And from the appearance of his loins and downward, I saw as it were the appearance of fire, and there was brightness round about him. As the appearance of the bow that is in the cloud in the day of rain, so was the appearance of the brightness around. This was the appearance of the likeness of the glory of the Lord. When I saw it, I fell on my face, and I heard a voice of one that spoke.
上帝对大能的天使说，你们算什么？天使他不会玻璃心碎地，他说他上帝你歧视啊，你压榨劳工啊，人人平等啊，应该是零零平等啊。天使会说，是啊，在尊贵的基督耶稣面前，我们天使算什么啊？真的是这样子。到了第九节，你指耶稣。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好，耶稣是受膏者，是被上帝拣选的。耶稣受死，是无罪的基督。耶稣为了承担我们的罪而死，他比天使还要忧愁啊，比天使还要屈亡啊。但是后来上帝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是证明耶稣真的是无罪的。天父上帝他不是腐败颠倒是非屈枉正直的昏君啊，他知道耶稣是无罪的，所以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所以先前是加倍的苦楚，后来却有加倍的喜乐，用喜乐油膏主耶稣，胜过膏其他的人。到第十节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而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以前唐牧师常说，上帝创造时间，创造空间，所以不要问上帝从哪里来，而是要谦卑的承认说哪里，这个空间的概念是从上帝来。也不要问上帝活多久，而是我们要谦卑的承认多久，这个时间的概念是上帝创造的。大家以为创造，上帝创造世界，所以耶稣是被造的，他是次等的神。不是的，耶稣基督就是创造者，从永远到永远。每个人都必须要回答这个世界从哪里来。不信上帝的话，就会有很多荒唐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是六道轮回吗？上辈子是恶鬼道，下辈子也是恶鬼道吗？还是畜生道呢？以前我在家暴中心实习的时候，社工说很多人他家暴不愿意报警， 他就是觉得因为我上辈子欠你的，所以我被打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才能够还债啊。那这样子案子就很难继续处理下去，他们的人生很绝望。但是圣经说我们是被创造的，是被爱的，不是来自畜生或是恶鬼，我们是上帝的宝贝。这边 我来继续讲一下创造论。好，不相信上帝的人就会说啊，猴子变来，人是猴子变来的啊，不管怎样反正不是上帝创造的嘛。好，但是呢其实这张图你们 都常有看过啊，这就演化来的嘛，我们就是这样子，反正不是上帝创造就对的。但是呢，这一张图啊，很多问题，到底是哪一天、如何、怎么、为何演化的，都没有证据，都是幻想，都是猜的，它其实是反科学的，反对上帝的骄傲人生，其实是很瞎的，充满矛盾，自打嘴巴。我们家上次去 X Park。哦，是很棒顶级的那个这个 海参馆一样，里面有一堆博士硕士，他们齐心努力，哦，很漂亮，很丰富，酷毙了。但是我看到一个告示牌啊，哇，当时我吓坏了。他说一切的生物从前都是鱼。哎，各位，你的手啊就是鱼鳍，要赶快看一下，看一下你旁边的人，就是哎，曾经是鱼。这其实是猴子已经不稀奇了，现在最新潮的说法是我们以前都是鱼，真的，就是在那边还有 照下来。所以如果不相信创造世界的上帝他的启示，就会有越来越离奇的人生观啊，反智反科学。不信上帝的人常常找一个化石就胡乱发想，其中的逻辑与证据是跳跃又荒唐也薄弱。如果他拿到法庭上去论证的话，他会被法官骂死，被电死。但是没有上帝作为我们人生指引，没有遵循圣经的启示，人生观就是这么的荒唐。他说刚刚经文讲说这个世界有一天都要过去，像旧衣服一样卷卷卷卷卷丢掉。但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是去到上帝永远的国里，有永远的生命，永远的喜乐。天地有穷尽，上帝没有穷尽，所以耶稣基督没有穷尽。世界末日即将来到，耶稣的审判是猛烈的，我们的罪恶会被惩罚是永远的。连无神论者李敖都曾经说人类的审判是期中考，但上帝的审判是期末考，一定会有最后审判的。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当法官、当律师、当检察官、公务员或是商务人士，说谎、作弊、贪渎的，上帝必定审判。但是审判不是交给天使，而是交给基督。果然到了第十三节，所有的天使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呢？没有，上帝的仇敌是伏在基督的脚下，基督是坐在天父的右边，同享荣耀。天使只是服役的灵，奉上帝的命令，为承受救恩的人，就是我们来效力。但是谁成全了救恩？是耶稣基督。好，我们听过十诫，十诫在颁布的时候场景是怎么样？希伯来书十二章说颁布十诫那个时候，那座山有火，有密云，有黑暗，有暴风，有脚声，还有说话的声音。 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了。二十一节，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啊，我甚是恐惧战惊。”然后，上帝在千千万万的天使面前，把十诫传给摩西。所以，我们不要拜天使，而是要敬拜耶稣基督。不要因为当初传律法给摩西的时候，哎，场景出现了天使，好，那我就只记得天使，而死抱着旧约律法，而不接受旧约所预言天使所敬拜的耶稣基督。接下来我们要讲第二个重点，越发陶醉又陶醉。听完刚刚讲烽火雷电的天使，他们在颂扬基督耶，那我们呢？我们必须要越发的陶醉，否则不能够逃避这个邪恶亵渎轻忽的大罪。二章的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哇，这个世界是洪流啊，要把我们冲走啊，我们要越发郑重。郑重是不够的，是要越发郑重。哎，不是听听就算了，人家问你说，哎，来聚会，哎，讲到怎么样啊，不就那样。不是的，要听到一个程度，说主啊，我要越发的郑重，越来越是更好，是日新又新。好，之前有个会友被疫情冲散，像在家像温水煮青蛙，他不来聚会呢，刚开始是没有感觉也没有差别的，但是久了他跌得满身的伤，有灵界的攻击，有世俗的攻击，没有教会的保护伞啊。哎，教会是有天国的钥匙，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教会啊。这位会友他在外面吃苦了，他才像浪子回头一样后悔了，他想要回家回教会。他回想刚信主的时候怎么样在教会团契里面饥渴慕义，趋近于疯狂，他自己这样形容。他每一篇讲道都听，他听完就听下一篇讲道，聚会一个接一个，每天都喜乐。哎，我不知道各位曾经有没有这样的喜乐，这样的渴慕。我说还好你回来了，但是你回来不够，我劝他要再度为主癫狂，大发热心，与主同劳苦，在主里面同享永远的荣耀。因为耶稣基督配得一切的尊荣，一切的服侍，配得我们一生都来服侍他。又有一位会友，你看疫情这么的严重，他因为工作他没有守主日，他离开教会，这也是世俗的攻击，灵界的攻击不断，在外面被骗被害被欺负，他过得很糟糕。他怀念过去大家一起聚会的生活，满满的喜乐。我鼓起勇气，我劝他说，你要换工作，大家来为你祷告，回来守主日，主必开路。有的爸妈他看到小朋友去教会，就严严的告诫他说，你可以去学英文，你可以去学篮球，但千万不能受洗啊，就算受洗也不能够服侍。但我告诉你们，刚刚的经文已经讲过了，烽火雷电的天使，他们所敬拜的基督，他配得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去爱，献上我们的青春，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爱，去爱他，去服侍他。否则你要爱什么呢？这个世界会过去，像旧衣服一样卷起来丢掉，我们则是积财宝在天上。积就有积的多跟积的少的分别，我们千万不要错过。积财宝在天上有永远的价值，愿我们都得主的赏赐。到了第二节， 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刚刚讲，天使颁布十诫和律法，不可拜偶像，当守安息日，要孝顺父母，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听这些，上帝的法律就定了他永远的罪，而且要执行永远的刑罚。而基督耶稣他照着旧约的预言啊，来拯救我们，拯救我们的灵魂，拯救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却不珍惜践踏，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会被丢在永远的火湖，有永远的虫，永远的刑罚。所以不信耶稣就自己扛起自己的罪，担不起也要担。常常我们传福音，人家一听到福音啊，基督啊，就说哦，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啦哈。但是我们要说，基督教它不是要劝人为善的，它是劝人悔改的，悔改以后连接耶稣才有可能行善。因为人是无法行善的，因为在上帝的大光之前，比太阳还要巨大的能量，纯洁神圣之下，我们是很脏的。人只有认罪这一条路，必须要承认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想要亲近至高至善的神是臭美，是不可能，是无法的。更何况劝人为善劝得动吗？如果不听劝怎么办呢？听劝却软弱无力无法向善怎么办呢？人是很扭曲的。而真正的善不是劝一劝你高兴就听，你不高兴就不听，而是善要来审判这个世界。好，圣经花了非常多的篇幅在处理罪，好，在讲明说罪恶到底有多恐怖，多么的玷污我们的世界，玷污我们的人生，使我们与上帝隔绝。所以若是不明白我们的罪恶是多么的糟糕，就无法明白基督代替我们被惩罚是多么的珍贵。有一个小朋友他很诚恳地跟我说，老师，我是真的觉得我没有罪，我没有作弊，没有说谎，没有怀恨，从不骄傲，也没有怀过坏心眼。我想一想，我就说，哎，好，我不要问你，我要问你妈。他就说，啊，好了好了，不要问了，不要问。我们常常是有罪，我们不承认而已。谦卑认罪吧。世界上除了相信基督耶稣可以承担我们的罪，没有别的路了。也从来没有人谁说他能够来拯救我们。我们不信耶稣，要信谁呢？不要不置可否，诚实的面对自己。所以说，不听不信的是有罪的，是抵挡永生真神的，是逃不掉的。有一次地震啊，我们家住在21楼，哇，像云霄飞车在甩啊！我那个时候吓到腿软，全部的罪都认了。哇，不要等到那一天。耶稣说，圣经说，世界末日的地震是超过人类历史。我们不要等到那一天才悔改，不见棺材不掉泪，而是应该抓住机会，现在就悔改。就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第四节，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各位，我们到底要多少的神迹奇事，我们才愿意珍惜这个宝贝啊？你要神迹奇事吗？上帝有给啊，自己回想一下，不要欺骗良心。 我们现在能够来，能够一起敬拜主，听讲道，查圣经，是神迹呀、啊！亿亿万人的里面，嘿，我却凭众选了，这真是要值得高兴啊！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满满的见证，都在哪边？只在教会里面。你看，信友通讯，四月份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 我都有看啊，看了都一直掉眼泪。四月份有一篇讲那个穆华弟兄，他是阳明交通大学的副校长，他是个名医啊，他行医了20多年，权威啊。但是当他17岁青春年华的女儿得了怪病，罕见疾病，有生命危险，他费尽心力，却连这个病名啊，怪病的病名都几乎判断不出来，非常的软弱。在祷告中，上帝对他说，来依靠我。教会小组长去探望他，整个主为他们家祷告，嘿，后来竟然神迹性的好了。他写了一篇来见证，来颂赞，来纪念，来传扬。他的女儿也写一篇在后面，他说，疾病让我更亲近神，让我回到上帝的身边，也让我明白上帝的爱与能力。这是刻骨铭心的经历啊！他甚至说，如果人生再来一次，我仍然选择生病，因为这可以把我跟神绑在一起。有说不完的故事，满满的恩惠。教会是上帝用宝血买赎回来的一群人。好，现在很流行不在教会的日子，我告诉你，那是很危险很错误的。教会是神的家，是一起陶醉去爱神，传福音，其乐陶陶啊，陶醉去爱人的地方。不在教会的日子，很可能就是不在基督里的日子。许多的冷嘲热讽、诋毁，那都是违反圣经的教导，轻痛仇快。之前也很流行伯恩的我为什么不信基督教，那也是错的。我们要很笃定很谦卑的说，我为什么信基督，我为什么是基督徒，那么大的救恩，我怎能不信，不信怎能陶醉，天使都信了，我怎能不信？我必须要信，我还要去传扬。我们中间有没有没有服侍的，或是你的服侍量太低的，赶快悔改，奋起发光。哥林多前书16:22到结尾的叮咛了，问安完竟然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可诅可咒，主必要来。哇，这非常的惊吓，这是一种很纯洁真诚的爱，是火热的爱。我们要去爱主，不要爱世界，但也不要忘记前面的8:3才讲过，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他说，啊，伦明，你是永生神所知道的，余光传道，你是永生神所知道的。哇，那是多么大的安慰，多么大的尊荣。就算我们一点点对主的爱，他也记得，他也知道，真是美好。我们真是不配。今天有圣经，有天使，有见证人，有圣灵的工作，有神迹奇事，都要来证明主的话是真的，基督耶稣是真正的救主。我们要相信他，接受他的拯救，而且要深深的爱他，深深的陶醉。圣经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依靠他的人真是有福。我们不要当浪子，我们要悔改，要起来服侍主，不要浪费光阴。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大能的天使都要在你面前屈膝敬拜，因为你创造天地，又来拯救我们。 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把全人、全身、全心都归向你，我们要陶醉于你，我们要逃避那永远愤怒的烈火，要在你的天国欢喜快乐直到永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